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有个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赐下了律法书，把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怎么做神的子民。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把上次有两个题，错的比较多一点，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第一个题呢是玛利亚生耶稣之后献上两只雏鸽，她是为谁献祭？那我们在讲到生育的时候是说生育以后是不洁净的，所以要献祭，要给自己献祭，要献赎罪祭和燔祭。那这两只雏鸽呢，一只是献为赎罪祭，一只献为燔祭，那是为自己献的。第八题呢说，如果耶稣是大祭司，赎罪日那天他不需要献上公牛、公羊、绵羊。绵羊是什么祭？绵羊是燔祭，那公牛呢是给大祭司自己献的赎罪祭，公羊呢是为以色列人献的赎罪祭，所以这里边，答案是公牛，因为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所以这个答案是公牛。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很细的地方，就是比如献。到底是献牛呢，还是献羊呢？那这个羊的肉是可以吃的呢，还是不可以吃的呢？在利未记里边，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那最后我们复习利未记总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为什么神会规定得这么详细？因为我们看到，即使规定这么详细，我们现在看还是有 confuse 的地方。那当时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也还是，就是这么详细还会出错，因为前面第十章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吧？因为那个亚伦和他另外的两个，他亚伦的长子和次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杀了，然后他另外的两个儿子和亚伦呢，他们把应该吃的赎罪祭的公山羊，他们给烧掉了。那个摩西非常着急，摩西也非常还很发怒对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去做。所以我们如果要仔细看的话，他在不同的地方呢会讲到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赎罪祭的时候，讲到祭司为自己献赎罪祭要献公牛，但是为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呢要献公羊。那这个公羊呢，如果这个当时在第五章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讲赎罪祭的时候，那个公羊呢是百姓可以，那个是祭司可以吃的，制胜的。但是到第16章讲到赎罪日那天呢，为百姓献的是公山羊呢，那个公山羊，因为他提到说把血拿到了会幕里边，所以那个公山羊就不能吃。所以他并不是说这个祭物能决定他们可以吃不可以吃，而是说，这个献祭的这个血，如果拿到会幕里边，这个肉就不可以吃，要拿到营外去烧掉。所以，因为这个上次讲课的时候我们没有 cover 到这一章的内容，所以没有详细讲到这个区别。下面以后我们会尽量的把考试的内容给大家都 cover 到。那今天我们会，今天其实我们应该 cover 到民数记的第三章，但是我们讲的内容呢，可能主要会讲17章到27章利未记。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民数记的前三章。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内容。读经者的信念，这个我们就过去，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五经的主题。 这个主题特别是红字的这部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创世纪讲创造与救赎，出埃及记讲做神的子民，利未记讲如何亲近神，民数记讲到旷野的漂流，申命记是讲从神爱的命令。希望大家也能记住这一部分的内容，因为民数记我们到今天民数记我们不是到今天利未记我们已经读完了。那利未记里边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叫到神面前来，另一个方面讲到与神同行。实际到神面前来呢，是讲到祭司的制度，就是神为以色列的百姓设立了祭司的制度。与神同行呢，是讲到圣洁的国民，就是如何做圣洁的国民。那他这个1章到27章呢，它是互相传唤的，所以在前面也有讲到祭司，后面也有讲到祭司。前面讲到做神的子民，后面也讲到做神的子民如何分别为圣。那我们今天会从17章看到27章。那在特别提到。说从17章到20章啊，这一段呢，是讲到说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做神的子民。那这里里边讲到的内容呢，就是神对百姓的一些，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条例，或者让百姓谨守遵行的诫命。我们先从17章开始看。17章的前半段讲到说，不，讲到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者绵羊羔或者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讲到了一个，要从民中剪除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那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说，献祭要到神指定的地点来献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是刚刚从埃及出来，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祭司？大家不太清楚啊，有的。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里边就讲到说上山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以色列人在山上的时候。摩西带了亚伦来，还告诉说你们的祭司如何如何。就是他们在以前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规定如何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按照他们在埃及的方式，他们就会随地，他们就会献祭。所以这个规定呢，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在我规定以外去按你们原来的方法去献祭了。这些在田野献祭肯定就不是神规定的，是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不是在会幕面前献祭，是在野地里面献祭，是献给别的神。所以这里面规定，如果还要到外面去献祭，就要从民中剪除。这是告诉神在规定了献祭制度以后，告诉他们要按照规定去献祭，不按照规定献祭的，就不被神所允许。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们要我要。我自己家，我要想吃肉，我就随便，我就，这不是讲他们吃的牛和羊，他们吃的问题，而是说他们献祭的问题。这就是和十诫里面一样，说出国以外不可有别神。他们要在田野里献祭的时候，就是献给别神。所以这里边第5节这里说，这个目的，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于耶和华，然后为平安祭，就是你要吃肉的话也可以吃，因为平安祭是允许人吃的。 第七节说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所以他们在田野献祭的时候是献给邪神。然后就是不可以随意献祭。那第二部分呢，讲到说是不可以吃血。关于吃血呢，是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这是第二个要从民中剪除的，就是特别提醒他们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圣经给我们的理由是活物的生是一解，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那这个血的作用呢，是说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这是为什么不可以吃血。然后我们看到在规定献祭制度的时候，都是把祭牲杀了以后，要把那血拿到，或者是拿到祭坛上撒在祭坛上，或者是撒到灰幕里面撒在香坛上，或者是抹在什么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所以这个献祭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实际这是从这个旧约这个献祭制度这个血的用法。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代表着一种代赎，他是说为你们的生命赎罪。那耶稣他的血流下来是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就是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条线，就是它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能从，利未记里面读到新约，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体会。当我们看到利未记里种种的规定的时候，神为了救赎他的子民，这些种种的规定，我们看到最后，耶稣来都为我们完成，为我们实现了。那这就是民数这个旧约，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的一种旧约的意义。因为耶稣自己也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书，就是指旧约圣经。我们看一些经文，关于基督的宝血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里边说到，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看16章赎罪日的时候，那个羔羊的血要洒在祭坛上。然后以弗所书说，我们凭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犯过犯得以赦免。希伯来书里头，特别是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关于旧约的献祭的制度和新约耶稣之间的关系。这里边特别讲到说，耶稣他一次进入至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祭。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旧约这么强调血，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吃血？可以，为什么可以呢？
没有规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相关的内容。那利未记的规定，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吃血，吃血的人耶和华要向他变脸，要从民中剪除。那在新约使徒行传里边呢，我们知道有个耶路撒冷大会，那个时候，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和那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产生了一个矛盾，犹太的基督徒就说呢，犹太人的基督徒就说，你们要受割礼， 然后你们要守旧约的律法，你们才可以得救。那保罗呢，就是说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不用守，不用再去隔离，也不用守旧约的律法。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大会呢，就接受了保罗的这种说法，就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不用守割礼了，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但是呢，他提了四条，其中有一条呢，就是不可以止血，然后还有什么勒死的牲畜啊，还有，那所以到现在呢，就有两种教导，一种教导说，既然新约圣经里头也讲了不可以吃血，那就不可以吃血。那我们教会呢，我们主任牧师的想法呢是另外一种想法，说那个新约圣经耶路撒冷使徒行传那四个规定呢是暂时的，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所规定的不可吃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说，主要是为了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守犹太教的犹太基督徒，一种是外邦的基督徒。那两种不同的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面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面临这两种冲突。那为了让他们能够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规定的说，不可以吃血，因为还有一些别的规定嘛，他们也没有再强调。所以，我们教会的立场是说可以吃。那个新约使徒行传那个规定呢，是当时临时性的，为了让大家在一起，koinonia 一起生活的方便。那耶稣的教导呢是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保罗呢也说，神所造的，只要我们注谢了，我们就可以吃。所以我们的结论呢是说，也可以吃血，但是你就要注意，如果你旁边的基督徒和你在一起，他是信奉不可吃血的，为了不让他跌倒，那你可以不吃。这也是保罗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说凡事要造就人。那这是第17章的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8章。18章第1节到第5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言，就是对于18章以后的内容。我来读一下18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希望大家注意这节经文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注没注意到这里面短短5节经文里面3次提到"我是耶和华"？我希望大家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要把这个这句这句这个"我是耶和华"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因为我们会想到说，神一直要强调说"我是耶和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往后看，从18章往后看的时候。在神讲到各种各样的条例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几乎在每一章里，一直到26章，你都会看到我是耶和华。那我们最后复习总结的时候，我们再讲这句话的意义。那在这里边呢，他是说到，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就比如像刚才说到田野里去献祭这件事情，是你们从前在埃及你们做惯的，不可以做了。那另外呢，是说你们进到迦南地的行为，就是你们要进去的那个地方，当地人的行为也不可以效仿。后面就讲到说当地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那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说你们可以因此活着。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字啊，一个叫做" 从摩西五经里会提到几句话，一个叫做得以进入，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你们就得以进入那地，就是说，以色列的民如果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这边讲到说就必因此活着，就是进到那地以后，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存活。我们在看后面民数记、申命记的时候，还会看到另一种说法，叫你们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你们就可以得以长久。你们进了那地以后，可以就可以长久。那这是关于神给他们的一个，既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应许。那这是前面就像一个前言一样，接着就讲到了后面的一些条例，第18章首先讲到的一个条例就是，关于奸淫这件事情，首先呢，这讲到一个性关系的范围，从第6节到第18节，他一共讲到了12种乱伦的行为，叫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那这个意思呢？露下体呢，就是发生性行为的意思。那他用一种委婉的说法。那这里面一共列举了12种不同的乱伦的行为。12个例子。然后呢，在19节到23节呢，讲了5种污秽的事情。那这12种乱伦的行为和5种污秽的事情，在24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这就是说，迦南地的人，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污秽了那个地方，所以神要把他们逐出，然后让以色列民进去。那以色列民进去以后呢？神告诉他们，不可效法当地人的行为，就是提前警告他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5种污秽的事情。这5种污秽的事情里头，19节是说，包括，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下体与她亲近，这是第一个污秽的事情。第二个污秽的事情呢，不可与邻居的妻行淫，玷污自己。那邻居呢，我们知道，说爱你的邻居就是爱你周围的人，所以呢，就是这个邻居不一定就是你家旁边，就是你一切人的妻都不可以。然后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这个摩洛呢，是当时的一个，迦南人所拜的一个神。那这个神拜这个神的要求呢，就是，人如果真是要信这个神，他就要把自己的儿子女，用火烧给那个神，就他们拜的那个邪神。所以这也是神所特别，憎恶的。然后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个说得非常清楚哈，这就是在指同性恋。23节，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然后包括女人。所以这5种，我们就知道这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可憎可邪恶的行为，因为这。他们做这5件事情，做这些事情，所以呢，神认为他们玷污了那地，也玷污了自己，所以神要把他们从民中，从那个地方剪除，所以特警告以色列民要不要做这些事情。那这里说，无论29节说，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那我们看到，从17章到18章这里。有3种剪除，对吧？一种剪除是到野地里头献祭， 一种简称是赤血，一种简称就是行迦南人所行的这个恶行。这是讲的不可随从当地的风俗。那这些恶俗啊，使儿女惊火的恶俗，性泛滥的恶俗，这是在18章里讲，交给关照欺压弱小，这我们会在19章看到。然后我们看一下19，使儿女惊火，就关于神为何诅咒迦南人，那我刚才已经把经文读了，所以应该是很清楚了。所以不是有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看到这个神，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剪除迦南人的时候，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全部要杀掉的话，他们会觉得，哎，这神，他们会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那这里边，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不把他杀掉的话，他们的行为就会影响到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到最后就会效法他们。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历史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没有把当地的人全部赶尽杀绝，然后他们就真的受当地人的影响，去拜外邦神。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神的子民过程中，我们会到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第19章，我们说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就是19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是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的神的子民也要圣洁。所以下面呢，就19章里呢，就讲了许多详细的一些规定。那这些规定呢，我们就把它按照这些规定的性质呢，我们就把它总结了一下。那其中呢，有的是讲到圣洁，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所以呢，不可以交鬼，不可以关照，不可偏向别神。那这些都是在讲圣洁，然后也讲到慈爱，就是有怜悯的心。那么爱人如己，就是在第19章里边，比如说不可割尽田角，就是留给穷人。然后也讲到公义的原则。也讲到了一些道德的原则，里边讲的非常详细。那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内容呢，都是让神的子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如果照着做的话，他们就会和当地的人，就会和别的民有分别，就是神所要求的要分别为圣，做圣洁的国民。所以神给他们规定了详详细细的生活方面的细节，让他们去遵守。那像这里边，有些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比如像不可杂耕，不可杂法。第19节这里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像有些像这样的细节的内容，可能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衣服还不可以用两样的料？其实像这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神有这样的规定，然后让以色列人去遵守就行了，我们不必去花时间去想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些东西是神规定的，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学旧约的目的呢，是为就是学神的样式，比如像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么详细的内容。 神是为了让他的子民有章可循，然后做圣洁的国民。我们知道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解经家们和神学家们，他们就会去研究那些问题。那这里边，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那像这样的问题呢，圣经就给我们答案了，说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就是你看每一个经文的后面都有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反复的强调，就是说，你如果想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耶和华有这样的规定，你就照着做就对了。我们来看一下36节，在19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所有这些种种的细节的时候，他有个总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他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那这个原因呢是，我是你们的神，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第20章就讲到了，前面讲到了种种的规定，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然后20章呢就讲到说，如果这样做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啊，我们会看到这里边的，有很多的讲到说，总要治死他。把他从民中剪除，从民中剪除，从民中剪除，总要治死他，必要治死他。就是说，所有在讲到说犯了这些诫命的人，他们的结果，神要治死他们，就是要在民中剪除的这些大恶。所以，就是再一次强调，一定要谨守遵行。那么，关于这个生活，这叫我们把这个叫做生活中的诫命和条例。那22节呢，就是对前面中18章、19章、20章的一个总结。22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这就18章前面是讲到说，你们不可以照着你们进去的迦南地的人行，然后这边告诉我，如果你们要照他们那个行，你们那些人是之所以被神所厌倦、所逐出，是因为他们做了那些恶行，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像他们那样行，那意思是，那我们怎么行呢？我们原来在埃及地所行的那一切，不可以了。然后我们进到那个地方呢，也不可以学。怎么做呢？神就19章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只要照着做了，那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圣洁的国民。所以这里强调说，我们2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26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他又回到出埃及记19章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接下来到21章和22章呢，就又回过头来讲祭司。那这个讲的是祭司如何分别为圣。 那这里面讲到神对祭司和大祭司的特别的要求。祭司呢是神和人之间的宗保，那特别大祭司呢，他预表耶稣。我们看希伯来书里头专门讲到说，耶稣是我们，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为做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利未记里面讲到大祭司呢，是预表耶稣。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成了大祭司的实际。但是这里边特别讲到一个呢，是说对祭司的要求，特别是对大祭司的一个要求。我们看一下对大祭司的，对祭司的要求。对祭司的要求，第一呢是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就除非是为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因为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前面看到第8章、第9章的时候，用那个仪式来高立祭司的时候，他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不能沾染死人。第二呢，祭司第五节，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就是因为祭司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不可以亵渎神的名。第三呢，祭司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那原因也告诉我们了，因为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是神对祭司的要求。然后对大祭司呢？要求就更严了一点，我们看，第一呢，说大祭司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所以我们看到在第10章的时候，拿达亚比户死了的时候，亚伦的反应就是默默无语，他没有像一般以色列人死了亲人，表示悲痛的时候要撕裂衣服，对吧？没有。然后大祭司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就是即使是他的父母也不可以。然后大祭司不可以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然后13节要求是大祭司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那特别对这个15节是说，对民众来说，不可在民众中辱没他的儿女。那这么严格的要求，如果所以为了不让人质疑神为什么这样有规定，他特别说我是耶和华，所以你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规定，你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这样严。然后他要求其实非常严格的，他特别强调说有残疾的不可以做大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甚至什么，甚至说大家注意啊，矮矬的，长太矮都不行。那总之呢，就是说不可以有残疾，因为。大祭司是神叫他为圣的，那这是关于祭司。然后第22章呢，讲到说，关于神的圣物的圣洁，那就是说你献所有的献为祭的，也都要没有残疾，这也是为了完全。第23章呢，就讲到了神的圣洁的，讲到了神给以色列民所规定的一些节期。那这些节期呢，包括安息日，安息日是6天做工，第7日要安息，要休息。 叫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规定了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正月十四的，以色列的宗教里正月十四的晚上。然后紧接着逾越节的呢是无酵节，无酵节是从正月十五，然后有7天。然后过了7天以后，7×7=49，对，五旬节到第50天的时候是过五旬节。然后7月1号呢是催缴节，7月10号是赎罪日，我们在16章里看了。赎罪日和其他的安息日的区别呢，是说其他的安息的日子，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赎罪日这天呢，是一切的工都不可做。然后祝棚节是从7月15号开始，那这是神在23章里边告诉说，这些是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有3次一定要到神的，后来他们一定要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那这三个大节期呢，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在一起，然后五旬节，然后祝棚节。就是以色列的男人每年3次要到圣所来朝拜神。24章讲到了，又开始讲到神的，关于圣所里边的一些事情，这也相当于我们把它可以归类成献祭的一些规定，就是讲到说。灯，我们知道圣所里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香炉。那这里面讲到了关于，金灯台这个灯的条例，也讲到了关于陈设饼的条例。那陈设饼，我们知道这里面它有个要求说，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就是这个陈设饼只能是供祭司。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当我们看到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次大卫，没有吃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然后他们跑到圣所，那祭司就把陈设饼给大卫吃，这件其实这里是有背景的。按照利未记的规定，大卫他们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这是有这样的规定，是圣的，是只能是祭司吃。那这里面24章里接着就讲到了一个咒诅圣名事件。这是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然后和一个以色列人争斗，然后呢，在争斗的过程中呢，他就亵渎了神的名，那以色列人就把他抓起来，然后请示神说怎么处理。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摩西就请示神的指示，神就对摩西说，要把这人带到营外，然后听见他咒诅的人都把手放在他身上，然后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神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就是神的圣名和神的荣耀是非常看重的，告诉我们说要敬畏神。第25章呢，接着讲到圣洁的日子，特别提到了一个安息年和禧年。安息年呢是，这个第6年耕种，第7年就是地也要守安息，第7年的地就不要耕种了。但是神特别应许说，第6年的时候你们会有3倍的收成，所以第7年你们不种，你们仍然有吃的，甚至你们到第8年的时候你们还是有吃的。这是安息年。然后禧年呢，就是7个安息年之后，就第50年叫禧年。禧年呢，是神给 西年，西年呢，也叫做说神悦纳人的西年。那么第50年的时候，这个西年呢是恩典和赦免的日子。那为什么说是恩典和赦免的日子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每隔50年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律法，这个条例来执行，比如说，本来呢每个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每家每户他们都分到了地，有自己的产业。如果你出现了天灾人祸，有什么变故，然后你变成穷人了，你就把你的地卖了。卖了以后呢，到第50年的时候，不管这个地在谁的手里，这个地要重新交给你，你就重新又拥有了这块地，你又可以重新开始。包括你没有，不仅是地没了，可能你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你卖给别人为奴了。但是到了50年西年的时候，以色列呢，神也要求以色列，你这个所有为奴的，到第50年西年的时候，你要给他自由，让他回出去，特别是指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去给别人做奴隶的时候，可能你比较兴盛，然后有别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穷，生活不下去了，他们到你这儿来为奴，那他给你打工，然后你供养他，那到50年的时候，你要让他走，又恢复他自由之身，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这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彰显，这是新年。包括，而且还包括借贷。假如你没钱，你跟别人借钱，借钱你要连本带利的还人家，但是到了50年的时候，这债务一笔勾销。好，我们先26章。26章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26章前面呢是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也不可雕刻的偶像或者柱像，也不可在你们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你跪拜。就是我们知道这是10诫里的第二诫，对吧？不可以做各种的像。然后呢，从第3节开始，他是在讲到一个祝福，说你们遵守我的律例诫命，然后神就会祝福他们，让他们安然居住。然后从14节开始呢，如果不听从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是说，你们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蒙福，我就祝福你们。然后你们要不守我的诫命呢，你们就会面临咒诅。然后你们背逆我到一定程度，我就把你们抛到列国列邦。然后到最后，如果你们回心转意、悔改归向我的时候，我还会纪念你的约。还做你们的神。那这个内容呢，在《申命记》里面还会讲，而且讲了好几次，那这可以看作是我们律法书里面神的一个律法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神给我们规定了，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标准，就是神规定的律例典章，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的目的是为了蒙福，然后你不遵守遵行，就会面临咒诅。那关于蒙福这个呢，讲的很简单，就是安然居住，然后神会给他们供应他们吃的，神会帮助他们战胜仇敌。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又强调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违反诫命者的刑罚，第一呢是说你们若不听从我，我待你们就这样， 然后就让他们有病，然后他们就会被仇敌所战胜。然后十八节说：“你们在这些事上若还不听从我，然后神就要把他们的罪加倍来惩罚他们。”然后21节就更进一步了，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然后神就讲到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牲畜要减少。然后23节说你们仍不改正，神就会用他们的仇敌来惩罚他们。27节就讲到说你们若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行事与我反对，然后神就要发烈怒。那他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他们的圣所要变为荒场，神也要把他们散在列邦当中，然后剩下的人要心惊胆怯。这我们看到说有点像预言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最后他们的国，他们被掳，他们要在列邦中灭亡。然后到第40节，那说神又给他们一个出路，说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那时，然后神会纪念。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纪念这地，然后神不会，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呢，神就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然后仍然守他的约，做以色列这些将要悔改归回的渔民的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些内容已经把旧约后面的那些内容都已经包括进来了。那么这是第26章的内容，然后27章呢是讲到说人许愿奉献给神，那么一个是说人可以把自己献给神，可以把牲畜献给神，可以把房屋献给神，把土地献给神，然后投生的是已经归神了，所以不可以讲投生的献给神，然后可以把自己。田产的十分之一，牛羊的十分之一都献给神。这里面讲到说，人许愿向神的奉献，但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说，你人要是许完愿以后自己要反悔，反悔的时候怎么办？那比如说，这个牲畜你自己本来说这个牲畜你想献给神，你已经许愿献给神了，然后你养来养去，养出感情来了。不想献了，那神说你要可以赎回来，赎回来的时候呢，要另外加上1/5，像房屋啊、土地啊，你都可以赎回来，但是你要再加上1/5，这是第一位记。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先复习一下，因为立位记我们就算27章全部都看完了，感谢主。虽然一般人都说立位记很不好读，但是我们已经把它读完了。希望大家在读完立位记以后，有一些对立位记、对律法书有一些更深的体会，对神的心意有一些更深的体验，然后对我们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有一些新的认识。圣经里面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这是列位有福，盼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也昼夜思想这里面神的一些话，然后可以得神的祝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立位记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立位记重要性。那我们读完了立位记里详细记载了献祭的制度。那我们从献祭的制度中有没有了解到神对我们救赎的真意？就我们怎么可以通过献祭的制度想到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还是要回到出埃及记19章，神说你们要若仅做真心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做我的子民。那做我的子民做，就说这祭司的国度。所以讲到祭司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祭司，什么是祭物，怎么献祭。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当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是谁是祭司呢？耶稣是大祭司。然后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是有 均尊的祭祀，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制度，我们知道有替罪羊，有赎罪祭，那都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可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意识，我们非常熟的话，随口而出的话，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这宝血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宝血能洁净吗？然后说耶稣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怎么就能救赎我们？如果我们对祭司献祭这个制度我们非常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理解神的救恩对我们的保护。那第二个利未记可以让我们明白人的罪有多深，神的爱有多大。就是我们看为什么要这么复杂、这么详细，一点一点的，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们再往，因为我们看到，虽然神像利未记已经规定了这么清楚、这么明确。但是，当我们看到民数记，他们开始照着这个做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人是这些百姓在成为神子民的过程中是如何的不容易。经常人会出于自己的本性去背逆神，那民数记就会让我们一点点的看到这个过程。利未记也教导我们如何恢复和神的关系，那就是通过献祭制度这个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利未记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那就是教导我们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利未记的大纲。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关于祭物和献祭的条例，那23章到27章呢，我们看到是讲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和圣洁的奉献，这是在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8到10章呢，是在高立祭司和献祭，然后21章、22章讲圣洁的祭司，这是在讲到祭司。11章到15章，17章到20章讲。前面讲个人的洁净，后面讲分别为圣的百姓，那这是在讲说具体的生活中怎么样分别为圣的条例。那我们这样看，它上下对应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最外面呢是讲有。到用的时候不好使，就是最外面那个祭司和献祭的条例，圣洁的日子，这是在讲祭司的国度。然后关于个人洁净和圣洁的百姓，是在讲圣洁的国民。然后赎罪日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圣洁的方法。那这是在整个利未记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样我们可以，更有条理一点。那我们把旧约利未记和新约做一个比较。那这个利未记的中心呢，就是做神的子民，是神给我们的方法。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做神子民的方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那有两个主题，旧约的两个主题呢，一个是告诉我们说和神的关系，一个是告诉我们说，圣洁的生活，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是靠着献祭制度来建立的。我们的生活呢，做神子民的生活呢，是靠着分别为圣来做的。那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个和神的关系呢，就靠因信称义。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过成圣的生活。那有3个关键词，刚才我提到说，在利未记里面提到，第一，我是耶和华。第二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三就是谨守遵行。那神首先提醒我们说他是神，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所以既然他是带领的神，子民就要听神的。所以那听什么内容呢？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说，把所有的条例做法 都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要谨守遵行。那谨守遵行就可以蒙福。那新约我们看到说，耶稣多次提到说我是。我们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我们要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约翰福音里提到七个我是，都是在讲说他是神。然后耶稣对我们的小谕，我们也知道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记载耶稣的，耶稣的小谕。那登山宝训，我们知道讲了很多，耶稣讲了很多，然后耶稣也讲到说，律法和一切先知的总纲，是我们这个我们很熟吧，大诫命对吧？但是耶稣也说过，什么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没有人有印象？没有啊，耶稣说你要怎么待人，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总纲是爱神，爱人如己，但是具体落实到道理，耶稣把所有旧约这些要求落实在一句话：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要说那我做不到，很难。那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也有应许。你说，你们要求，神就会把圣灵给你们，那圣灵会带领你们做到。大诫命、大使命都是耶稣小于我们的，然后耶稣也有应许，就是我们如何去行出这样的生活。这里面特别有提到一个。常常会有人听到说旧约已经废了，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读律法书的时候会有困难，因为那已经都废了，我们还读它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但是当大家提到这个废的时候呢，一般都会说，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说那些生活上的规，已经到时间了。我们提到生活上的规定有圣洁律，然后有道德律，然后有生活律。那我们通常都会说，哎呀，关于献祭的这部分已经被废掉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圣殿了，也没有祭司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废去吗？大祭司还有吧？祭司有没有呢？祭司也还有吧？圣经说我们就是祭司。那祭物有没有呢？过去是献牛献羊，但是现在新约我们献什么？耶稣是把自己献上了，这个祭物一次永远献上了。那我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还有祭司还要献祭。那祭坛有没有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现在耶稣献祭是在天上。那旧约的时候，那个祭会幕里边的祭坛和圣殿里面的祭坛，那是影儿。那真实的物献祭是在天上。那现在耶稣在天上，大祭司为我们做向神献祭的事情。那我们呢？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所以祭坛也还有。所以我们不能，如果我们读了这个利未记，我们把利未记读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意思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完全。所以我们可能怎么才能完全？那可能我们现在又要回去看新约了。OK，所以那我们回过头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呢，有故事，然后有神的命令。那我们把故事呢？其实这个"引导"这个词也是律法，Torah 这个字呢也有引导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说是有故事内容和有引导的内容。那在出埃及记里边就讲到了摩西的故事，然后讲到出埃及的故事，然后十诫呢就是引导，然后会幕呢有引导也有故事。引导就是说神告诉摩西怎么建会幕。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把会幕造起来。 那就是故事。然后《立位记》里边呢，主要是讲到了引导，是献祭的制度、节期、生活的制度。然后《民数记》里边呢，就会讲到说他们怎么扎营、怎么行军，这都是引导，是律法。然后在旷野的路上，就是他们的故事。那到《申命记》从神来的命令，所以就是摩西五经。OK，我简单说一下民数记。民数记可以按照地点来分，就是一部分在西乃山，一部分在加底斯，一部分在挪亚平原。这是民数记的一个地图。然后民数记呢，首先是讲到了为什么叫民数记，里边是有人数。我们看到说，第一章里面讲到人数最多的是犹大支派，74000人。最少的是立位，在最开始点的时候还没有点立位，所以最少的应该是马拿西。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到26章的时候，马拿西支派增加了很多，变成了5万多人。那这是他们扎营的顺序。OK，那这个图我们下次会讲到。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了宝贵的话语，赐下你的律法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当初的以色列民是如何成为神的子民，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要求，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中学到神的恩典，学到神的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做神的子民。感谢主把这样丰丰富富的内容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也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